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书接前文，武汉的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三次大规模的北伐，因此数万大军就开进河南。这前不正印先锋官主打的就是贺龙的独立十五师，这贺龙的部队真能打仗，可以说是攻必取，战必克。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里边有共产党员的参与，再加上政治部主任周逸群能征善战，又会做宣传工作。他们面对河南的杂牌军，主要是反动会道门的红枪会。因为张作霖呢，现在占据着北京，自封安国军大元帅，统领十五省的军队，实力非常强大。河南是属于他们的地盘，自然不能叫北伐军攻占。张作霖为了守住河南，亲自点将，叫他儿子少帅张学良亲自担任总指挥。张学良的部队了不起呀，空中有飞机，地下有坦克车，另外有外国进来的大炮，武器是非常先进。这奉军也能打，这还不说，河南的反动会道门都跟着起来起哄啊。因为张作霖颁布了，凡是能协助奉军作战者一律给予封官进爵，还给重赏。最卖力的就是红枪会，红枪会的头子叫张峰三，他是效忠张作霖和张学良啊，这家伙就玩了命了。开始聚集了上万人配合奉军攻打北伐军，但是后来贺龙的部队做了大量的宣传，散发了许多的传单，说明北伐军的宗旨和目的，这下起了很大的瓦解力量。许多真正的农民不跟着起哄，回了家了。就使张峰三的部队减去了三分之二，就剩下了三分之一。哎呦，这小子是气急败坏啊，亲自出马指挥手下这三千多人攻打铜鼓台，跟贺龙的人马就碰上。这下是硬碰硬啊，贺龙做了指示，说不要小瞧这些反动会道门，这帮人呢是左道旁门，上当受骗的，他们跟那个义和团没有啥区别，为打仗之前先吞了符，念了咒，说什么刀枪不入，死后升天，所以他们战斗起来是非常的勇敢，前赴后继。贺龙告诉所有的指战员要认真对待，一定把他们的气焰给我打下去。于是在铜鼓台展开了一场血战，北伐军挖好了战壕，架好了鹿角，架上机关枪和小炮，严阵以待。敌人离得远了，他们是一枪不发，等啊等啊等啊。后来发现反动会道门的红枪会员们喊声震地，是天崩地裂，从四面八方进攻铜鼓台，冲啊杀呀！一个个又蹦又跳，跟凶神恶煞一般，都有点变态，胆小的就被他们吓住了。可北伐军早有准备，贺龙和周逸群在后边是亲自布战，等着敌人离得远了不开枪，等等等，到了100米左右了，贺龙把大手一挥，啪！一声令下如山倒，机枪就开始突突上，啪啪啪啪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，咚当咚当。这 一顿造，把这红墙会的人打得成排的躺下，肢体破碎，尸体腾空，眨眼之间一片片的尸体流出，那血把地都染红了。紧跟着贺龙又一声令下，冲！北伐军跳出战壕，是展开冲锋。这反动会道门凭着邪气儿，什么书符念咒、刀枪不入，那玩意是骗人，麻痹你的神经。真要碰上子弹了，有个不死吗？因此架不住北伐军的进攻，没到十分钟，部队就乱了套了，是四散奔逃啊！那个张峰三喊破了嗓子：“顶住！不要撤！不要撤！”啊、一颗炮弹落在他脚下，把这红墙会的总头张峰三炸了个支离破碎。连一斤肉那么大的整块都找不着了，他一死是群龙无首，红枪会是四散奔逃。因此贺龙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不仅守住了铜鼓台，还守住了附近许多村庄镇店。到了5月11号，贺龙率师进驻河南的信阳。贺龙这一打胜仗，大大的鼓舞了北伐军的士气。北伐军总指挥部是通令嘉奖，表彰了贺龙，表彰了周逸群以及第15师。贺龙呢所指挥的部队到了信阳之后，经过简短的休整，又北进沙质驻马店，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把总指挥唐生智乐的大嘴都闭不上了。就在驻马店召开了军事将领会议，部署作战方案。这时候张作霖的部队已向南推进到河南的西平、上蔡一线，皖北进展到合肥、六安一线。那么推进到西平上蔡一线的奉军为奉军的第3、第4方面军，总指挥分别为张学良和韩林春。赶北伐军这方面正好遇上了张奎发的第4军和贺龙指挥的独立15师，这可叫硬碰硬。双方就在洛河摆下了战场。唐生智的第8军是隔河相望，对面就是奉军，他们要争夺的重点地点叫逍遥镇。为啥？这是整个战役中的中间突破口。这逍遥镇地理位置相当重要，是燕城和西华之间的一座重镇，是临颍洛河的屏障，战略位置十分十分重要。奉军派了第8军之第34旅以及步兵炮兵10000多人在此驻守。就在奉军占领期间，这一带的老百姓啊可被奉军糟蹋苦了。上了年纪的老人都知道，这个奉军有个绰号叫王八犊子。那是怎么个意思呢？因为这是奉天人的口头禅，所以本地的老百姓啊就管他们叫王八犊子军。奉军的纪律相当之差。你想想，张作霖什么出身？土匪出身，靠着抢劫为生啊。虽然现在美其名是大元帅，实质底下的人那纪律性人品极差。进了中原之后，老百姓对奉军是深恶痛绝，他们是走到哪里烧到哪里，走到哪里抢到哪里，比那土匪还土匪。他们进驻到河南之后，村庄镇店的老百姓几乎被他们抢劫一空啊， 甚至什么猪狗羊鸡是一个不剩，全都被他们杀光。而今看到北伐军打王八犊子军，老百姓从心里头往外拥护，心说北伐军的军纪比奉军要强得多得多呀，这是保护老百姓的军队，因此从心里往外帮助北伐军。比方说给北伐军做饭，给北伐军送水，给北伐军做义务的运输员，等等等等等。有了老百姓的帮助，这下解决了大问题了，北伐军得以休养生息，因此打起仗的勇气是倍增啊。在逍遥镇一战，贺龙的左右翼完全被奉军给包围了。这奉军呢，借助天上有飞机，地上有坦克车和大炮，因此做起战来心里的有底，也非常的凶猛啊。一个进攻就打到逍遥镇南沙河一侧，把贺龙的部队给压下了5公里。5月24日，敌军出动了几十架飞机，几十辆坦克，架起巨炮，向贺龙阵地是狂轰滥炸。这沙河北岸呢，有座塔，塔高13层，能有40多米高吧。贺龙呢，把指挥部就设在塔下。他一听前方战况不利，贺龙心里头着急呀，胸前挂着望远镜，手握着指挥刀，抬头看了看这座古塔。他吩咐手下人带着几部电话，跟我到塔顶上看看去。他要把指挥部挪到塔顶上。哎呀，军官们一听可害了怕了，师长啊，使不得使不得，那塔太高了，目标也太明显了，倘若被敌机发现，一顿炸弹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。少说废话，贺龙又上来犟脾气了，他认准的事儿，谁说什么也不好使。再看贺龙在前边引路，开开塔底层的门，顺着转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一直到了最高处第13层。隔着塔的窗户往下一看，战场的情况是尽收眼底呀、啊，怎么叫居高临下呢？贺龙举起望远镜来，是仔细的观察，对奉军的情况一目了然。原来呀、啊，北面的奉军受到沙河的阻挡，坦克和步兵都不能冲到河南面，只有隔河射击看得清清的。西面敌军是光喊不冲，原来被北伐军吓破了胆，只在那里头乱放枪。东面的敌人倒是很凶，在坦克掩护之下轮番冲锋，打头的几辆坦克被贺锦斋指挥的士兵给打趴下了，把后面的坦克的路给挡住了。南面是个大村庄，旅长卢迪初带着一个旅同奉军周旋，看来最艰苦的是东面。贺龙通过望远镜观察的清清楚楚，东面几里远有座小树林，那里是奉军的炮兵阵地。贺龙心里盘算，我先把他的炮兵给他收拾了，然后再说。他抓起电话给贺锦斋下了一道命令。是文秀吗？文秀是贺锦斋的字儿。我命令你速派一支突击队顺河边摸到前边的小树林，给我砸掉那个炮兵阵地，听见没有？是，明白。贺锦斋放下电话，按照贺龙的指示，马上集合了30个人的突击队，直奔敌人的炮兵阵地。为了不让敌人察觉，贺锦斋让这30个人化了妆，都化妆成直奉军。 悄悄地摸到敌人的炮兵阵地，等到了近前的，举起枪的一阵的狂扫啊，把那些个炮手打了个稀里哗啦，死的死，逃的逃。这30个人占领了阵地，立即是调转炮口，向敌军阵地是一阵猛轰，把敌人给打的是蒙灯转向，也不知道哪来的炮火，一个个撒脚往后就跑。贺锦斋一看敌人跑了，立即命令吹了冲锋号，滴滴答答号声一响，全里哗地下的一个冲击，东路敌人彻底被打垮了。贺龙在塔上看得清清楚楚，咧着大嘴笑了，好，打得好。东路的奉军一垮，北南西三路的奉军就慌了神了，扭头就跑，谁指挥也指挥不了，督战队也掰扯呀。就这一切一切，在塔上的贺龙都看得十分真切，他立即给北面部队下了出击的命令。沙河他本来不算宽，5、6月份正是水浅的时候，部队毫不依迟的涉水过河，顿时喊杀声枪声大震，把个奉军吓得只恨爹娘少生了2条腿。那南西两路敌军本来示弱，一看主力部队败下去了，我们不跑等什么时候？恨爹娘少生一条腿呀，撒丫子就跑。咱这么说，这次战斗整打了2天1夜，贺龙的独立15师以全胜收工，这仗打得个漂亮，得的枪刀器皿自重无数，是堆积如山。奉军呢成了运输队了，贺龙的人马得到补充，大伙是非常非常高兴。贺龙就在逍遥镇整整休整了一天，到了下午3、4点钟。贺龙吃罢了饭，也有了精神了，亲自赶奔前线视察。他抬头一看，西北方面有一片树林，树林掩映下有一个村庄，战斗是激烈进行。贺龙不明白怎么回事，问旁边的周义群，周主任，这怎么还没解决战斗？报告师长，好像奉军的重要人物住在这个村庄里，奉军哪儿都放弃了，唯独这个村庄他不肯放弃，而且从后面调集重兵，用飞机掩护保护这个村子，看来这个地方咱是非拿下来不可呗。分析的有道理，要不就一个破村庄，他们何故派这么多的兵力？贺龙一声令下，又调了2个团展开进攻，结果这2个团死伤了不少弟兄，到底没把这个村庄拿下来。贺龙可急了，没说嘛，他指挥的部队攻必取，战必克，受到这么大的挫折很少。贺龙把眼睛瞪圆了，拽出指挥刀，带马。有人把马匹带过，贺龙是飞身上马，率领着1个营的兵力，不怕死的随我来。周义群就喊，师长，子弹太密集了，你可注意安全。贺龙理也不理，往马背上一俯身冲啊！要不怎么说当元帅的身经百战？贺龙大仗小仗打了上千次，像这种大规模的战斗也不只是一次，有着丰富的经验。由于师长身先士卒，他这一玩命，手下的弟兄能不玩命吗？一个冲锋就把这村庄给拿下来了，把守村庄的直奉军是全部消灭，无一生还。拿下村子之后一看，遍地全是死尸， 每个房子的犄角旮旯也是敌军的尸体。贺龙下令给我找，有什么显赫的人物，是张学良啊还是谁，给我抓住，给我找，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结果北伐军反复拉网地毯式的搜索，也没发现什么显赫的人物。贺龙说了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这尸体也得看看是谁。正在贺龙着急的时候，农会来了帮老农，中间捆着一个人，五花大绑，要找师长。贺龙亲自接见，农会的负责人说了，您就是独立十五师的贺师长啊，我就是，老乡，啥事儿？哎呀，我们抓着一个俘虏，别看他穿的是中国军队的服装，脸上抹了不少的鲜血，闹了半天他是个日本鬼子，不会说中国话，躲到我们村去了，让我们给发现了，把他捆上来交给师长。哎呀，贺龙心说，难道农会抓的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重要人物不成？把他带过来，带过来。你别看五花大绑，这位还有点不服不忿，小脖梗梗的，小圆眼睛瞪着贺龙。贺龙一瞅他穿的士兵的衣服，把他的帽子摘掉，眼镜摘掉，贺龙仔细打量打量，这个神情果然是东洋人。后来找了个翻译，问他的口供，一开始他不说，后来被逼无奈了，说了实话了，他叫山田。这山田呢，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大佐，官不小啊。因为张作霖依靠的是日本帝国主义，因此这场大战日本出了不少力，什么飞机呀、大炮，差不多都是日军供给的，而且还派了许多许多的日本顾问。这个山田呢，自觉着自个儿有两下子，到前线来视察，就住在这个小山村里头。他觉着有数万奉军，高枕无忧，没想到架不住贺龙的攻势，失败的就这么惨，这么快。他一看无处可逃，换上普通大兵的衣服，准备逃之夭夭，结果被农会的人把他给抓住了。到了现在见着贺龙，他是不得不实说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